知识就是力量，学习就是成长。这里是 KG 那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请给我们17分钟，神学骑士为你讲道，开启亮光。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迎向真光照耀。
我们今天晚上要来谈另外一个主题，是认识上帝的宣教。对于宣教这两个字，我想大家每一个教会都不是非常的陌生。那来问大家，宣教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教会要谈宣教呢？传统上，当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我们立即每一个教会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想到的经文，立刻都能够连接到马太福音第28章，在那里耶稣所说的大使命，或者是使徒行传1章8节，在那边告诉我们的，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在那个地方，我们很快的教会都能够用这两处经文在谈及宣教的议题，甚至更多教会 会专注在谈用保罗的书信在谈宣教。可是很有趣的是，在现代宣教神学家里面，他们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选断某些特定的经文来谈论上帝的宣教。整本圣经是我们谈论宣教事工的基础。若是如此，旧约的宣教观是什么呢？传统认为，上帝国的宣教是从创世纪第12章开始，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亚伯兰，要求他要离开乌尔，去到神要他所去的地方。可是在20世纪末的时候，圣经神学家有一群人认为，上帝呼召甚至是说神的那个宣教是从 神的呼召临到挪亚开始，从那个地方神有一个救恩的计划。在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底下，又有一群宣教神学家，他们提到应该不单单只是从挪亚这个经节开始，而是回到创世纪1章来看，在那个地方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这遍满地面是现代宣教神学家所相信的神的宣教观，或者是上帝宣教的一个工作，从这段经文开始。因此在整个现代宣教神学的一个解释底下，上帝国的宣教从创世纪1章开始，而这段经文它成为了上帝差遣人参与上帝国宣教的一个基础。那在旧约里面，当我们要谈论宣教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宣教这两个字。诶，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在整个旧约的整个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的马拉基书，你会发现有一个历史正在不断的演进，是若有人想认识以色列的这一位神，他必须要从外地进到以色列境内来认识他。也就是说，你要认识以色列的这位神，外邦人必须进到以色列境内，在那个地方到圣殿来学习认识耶和华上帝是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往内的一个动作，从外进到内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模式，也就是外邦人借着进到以色列境内，进到圣殿那个地方来认识神。可是很有趣的是，弟兄姐妹，在圣殿 被建立甚至被献殿的那一天，所罗门王，一位被高立成为君王的一个王，他在献殿的时候为着外邦人来祷告。那个是一个非常美的祷告，是他期望当外邦人也能够来认识神。当他们举手向着圣殿祷告的时候，他期望这些人的祷告也能够被神来垂听，甚至被回应。当整个旧约这样子结束，来到了新约世代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我们会发现 宣教的这个模式已经不再只是从外面进到里面来。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受到圣灵的引领来到了旷野，在那里受到魔鬼的试探，40天后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去，然后他回到了加拿撒勒的那个地方，他进入到一个会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给他，他翻到一处便站立起来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他自己亲自来宣告，神差遣他要将这样子的福音传出去。耶稣他是上帝在世上的形象，他亲自将传福音的事工从向内的方向转为向外的发展。耶稣 他自己对他的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父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你们到世上。所以你有看到整个新约在怎么谈，整个新约的发展是福音开始往外拓了。那宣教的核心故事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宣教核心的故事有五个很重要的章节：人的堕落、耶稣基督的降生与救赎、更新、恢复跟耶稣的再来。可是很有趣的是，在18世纪到20世纪里面的宣教观，我们认为宣教只有两个面向，就是人的堕落以及上帝的救赎。所以我们常常能够听到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把人从把世上的灵魂救出来。可是弟兄姐妹，人能够带来拯救吗？在18世纪到20世纪里面的整个现，在这样在这个近代的宣教观里面，他们相信宣教是要帮人从这样子失丧的一个生命里面带到救恩中。可是圣经里面不是单单只是谈到堕落跟救赎，里面也包含更新、恢复以及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在传福音，我们不是只是要帮助人们来得拯救，也必须帮助他们恢复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来领受那更新的生命，拥有那儿子儿女的名分，并且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在18世纪到20世纪的近代宣教学里面，他们相信宣教是教会的一个活动，它不属于神，它只是隶属于教会的某一种教派的一个扩张的一个工具。可是呢，在20世纪初，有一位神学家名字叫卡尔巴特，他重新去定义宣教是什么。他说宣教是属于上帝的，教会只是器皿跟桥梁。卡尔巴特他是第一个最早将宣教定义为上帝的宣教，并且他重塑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一起差遣神的教会来到世上来传播神的福音。所以从他开始，整个宣教神学就有不同的发展跟解释。宣教主要不是教会一般性的活动，而是神的属性。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宣教的上帝。为什么我这么说呢？翻开近代的整个灵恩运动，从1906年美国阿萨素家的这个整个复兴运动，一直到全世界有的这个圣灵更新运动，会发现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当圣灵复兴更新运动发生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神所使用的器皿，所他们所带来的信息，他们所差遣的，所 带出来的安慰劝勉的这些信息，都深深的与当地文化语言有深刻的连结。在1972年的台湾泰雅族的一个处境里面，当时候戒严正在发生，所以在那个时候宣教师非常难进入到教会里面，甚至是到部落里面来传福音，因为是被限制的。 有一群妇女从1969年开始，她们常常聚集在一起，在周末的时间不间断的从1969年的夏季开始为着教会来祷告，因为他们正被整个世界当时候的整个社会处境给压迫着。祷告了3年之后，在7月7号，1972年7月7号的早上，这群妇女聚集在一起祷告，没想到那个时候圣灵就临到他们的身上，从他们开始整个泰尔族的圣灵运动就开启了。有趣的是，这些圣灵的器皿，被神所使用的这些工作代言人，他们所说的语言是当地的语言，并不是从外来的语言。神用当地人能够了解的语言来对当地人来说话。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宣教的上帝，因为他晓得用什么样子的语言来跟当地的人来接触以及连结。圣灵的运动一直到现在仍然持续的发生在泰尔族教会。这个宣教的运动不单单只在泰尔族的社群里面，在1985年，圣灵更是呼召了一批人开始往海外去，进到中国，进到印尼，进到菲律宾，甚至其他东南亚的国家，在那个地方来帮助当地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宣教是什么？莫特曼告诉我们，在世界上完成救赎使命的不是教会，而是圣子耶稣与圣灵在上帝的旨意中完成的使命，而你跟我被邀请一起参与在这个使命中，来完成耶稣的那个命令，并且盼望着他再来的那一天。在这个过程中有恢复也有更新，不单单是我们生命得恢复以及更新，我们所在的这个场域，我们的环境也因着我们与神的关系被恢复了，我们的自然也被恢复被更新。宣教是什么？它是上帝救赎的恩典。宣教是什么？它是上帝带来的恢复以及更新。宣教是什么？我们有一个盼望，也就是耶稣基督即将再来与我们相遇。